《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7节，请。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起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下面请翻到《使徒行传》第13章1到3节，我们一同来诵读，请。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尼奈人酋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今天我们有庄大能牧师，他是中华差传的主任，也是我们教会的宣教伙伴。庄牧师和本会的王牧师曾多次一同去宣教，今天欢迎庄牧师来我们当中正道。正道的题目是爱理合一。
弟兄姊妹平安。已经有3年没有在你们当中，这3年发生很多事情，但是最高兴的是今天看到这真的是一个爱理合一的教会。神赐给教会有这么漂亮这么好的一栋礼拜堂，相信神将来的赐福会胜过先前的赐福。阿们。好，经文读过了，我们就不再读。我想在开始神的话语之前，和庄师母要来献一首诗歌，耶和华祝福满满。
山中的白灵是无欠缺什么，山顶的白合花春天献芳蜜，总是尊灵的上帝每日收束真好气，好地上花月结实献出疼痛的根基。山中的白灵是无欠缺什么，山顶的白合花春天献芳蜜，总是全灵的上帝每日收束真好气，好地上花月结实献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涂沙，温暖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俄罗斯上伊名永无散，俄罗斯上伊名应不算。
感谢主，就以这首诗歌作为对西区华语浸信会的祝贺。真的耶和华祝福满满在这个教会中以及每位弟兄姊妹的家庭。在刚才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提到当时使徒时代的教会， 我们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这七套是凡物共用，同心合意在殿里，而且在将波饼吃换取诚实的心用饭。所以接着告诉我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教会增长最重要的秘诀。很多教会用尽各种方法希望教会能够扩展，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当时使徒的教会为什么会有一下子3000人一下子5000人加入这个教会呢？因为这也告诉我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我们的思想得众民，得什么人的喜爱？不是只有那些信耶稣的人，更重要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看这些人是一些什么人。他们又不是一家人，又不是亲生兄弟姊妹，为什么他们能够比亲兄弟姊妹还要彼此相爱？所以因为有爱就有羊，因为有爱把许多不信主的人都吸引到教会，吸引到神的面前，所以教会就大大的复兴。而我们也从第二处的圣经约翰福音13:35这里提到，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常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去传主的福音，但是可能我们再怎么传，不信人就是不信。但是我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会认识我们这些人是和别人不一样。在2年前2011年的时候，我去印尼巴厘岛参加世界华服大会，所以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有差不多2300人，虽然他长得都是一样，甚至讲了语言都是一样，但是大家的背景生长环境都不一样，很多思想观念也不一样。但这个大会就是强调一个主题，叫做教会合一披戴基督。教会要合一，主理要合一，所以我们思想观念不一样，但是要在主理合一。而第二天晚上来我一位讲员，他上台的时候先说明了，我知道这个大会中是不准录音的，但是我已经带了一群这个摄影师来了，如果真的不让我摄影，那我马上原班人马就走了。所以他就上台讲道了，他说我也知道你们现在大会还缺很多钱，我回去马上就汇20000块美金过来。所以大会规定每个讲员如果超过5分钟，主席就要请他下来，但是这位大派讲员足足超过了50分钟，而整个的戏里面没有一句是讲到教会合一，讲的是灵恩派是骗子，灵恩派怎么样，是吧？你们只有归正的才是正统的。许多人真的听不下去的，也只默默的离开。所以没有爱就不可能合一，而爱是从神来的。圣上很清楚告诉我们，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接着就是什么，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讲合一，合一绝对不是统一，不是每个人都要一样，就像诗班分成4部很好听，其实每部唱到是什么都不一样，但是非常的和谐，这叫做合一。合一不是要每个人和我们一样，而是能彼此的接纳。我最喜欢分享一句话，就是主耶稣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本相是什么？不是我们变好了主爱我们，我们常问对我们的孩子说，你要乖，你要乖乖爸爸妈才疼你，你要乖爸妈才买东西给你，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子，他知道我们就是这样子，但他爱我们，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因为主的爱就能够改变我们，能够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们思想什么是相爱，什么是接纳？刚提到，我们不是要每个人和我们一样，特别是夫妻，不是结婚以后，我希望他能够改变，我希望去改变他，而是怎么改变自己，能够去接纳和我们不一样的人。 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使徒行传十三章这里提到，告诉我们这些是什么样的人，这些是一些背景不一样的，思想不一样的人。在这里特别提到那里有什么，有巴拿巴，有提到有扫罗，所以就是有一些犹太人，还有什么，还有古利奈人，还有与马念同，与西域同养的马念。也就是说这些人除了犹太人以外，还有非洲人，有黑人在内，除了有这些法利赛人以外，还有一些贵族在里面，因为和希律王一起在王宫里面长大的马内他是一个贵族。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尽实的祷告，放下自己，神让他们在圣灵里面合一，有共同的看见，让他们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圣灵要他们把他们最好的同工保罗巴拿巴能够差派出去，他们再一次尽实祷告，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为他们按手，把他们差派出去。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我回到美国东部三个教会去主领宣教特会。而当我到了第一个教会的时候，那教会长老开着车来接我，他说：“张牧师，你现在来的正好，因为我们现在教会有一批人要赶牧师走，但是有一批人认为牧师很好，要留他，教会已经濒临要破裂了，要分裂了。”你来了，赶快讲宣教信息，把大家的目标转移。我能做的只有真的用这篇信息，爱理合一，强调，我们不但要合一，而且如果能够出去宣教，等你到外面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教会还是蛮好的，还蛮可爱的。我到了第二个教会的时候，他说我们这原来有一间华人教会，因为有一部分人出来成立第二间教会，那牧师又带着一部分人出来又成立第三个教会，又有一些人要做大学生事工，牧师说他老不想做，他们出去又成立第四间教会。这是就是第四间教会邀请我去讲合一与宣教。到最后时候，我带着大家都跪下来，彼此认罪，彼此祝福。他们说：“庄牧师，下次我们四间教会来联合来举办一次宣教特会，请你来分享信息。”所以祷告最容易使我们合一，而且宣教最容易使我们同心。所以刚才姊妹提到，过去我好多次我和王牧师我们一起去培训啊，特别是在那冰天雪地，那个雪都飘到脸上啊，早期如果大家有看过我和王牧师去照的照片，是。那现在好一点，过去也很多在中国的农村，因为条件差，我们常两个培训老师就睡一张床，两个礼拜下来，哇，那个革命感情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一起感恩，一起带祷，一起扶持。所以腓立比书二章这里提到，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浮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是神造人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的，就算双胞胎也不可能完完全全一样。如果每个人都长得一样，思想一样，那么这世界就不那么精彩，不那么好玩了。所以有些人可能神赐给他有特别像以利亚先知的信心，他愿安静的在那里耐心的等候，看主自己做事。而有些人可能像约瑟一样，神赐给他有从神来的意象，他能动足先见，看见别的还没看见的事情。而有些人可能像尼西米一样的策略，他做事情要按部就班，有计划的做。所以我们不要看别人和我们不一样就觉得他不一样，我们不要有特别的意见看法，而是要彼此懂得接纳与欣赏。提到合一与合作，在约翰福音17章那里 也提到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所以圣灵工作就是使我们合一，而灵恩的教会常注重是要有个火热的心，而福音教会注重常是要有亮光。但在韩国的灵恩的教会，他们在特会社就特别请了最保守福音派的牧师来讲道，让这个聚会里面又有光又热，这样不是非常好吗？所以过去台湾的教会因为宗派中间有很高的围墙，但借着格里汉布道会2000年福音运动，所以中间的隔墙被拆开，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台湾已经有200多位宣教士。而在去年台湾的教会调查已经差派552位出去做跨文化宣教的宣教师。当然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在2015年台湾的教会希望能够差派有1500位去做跨文化宣教。在这两年我回到台湾，很兴奋地知道台湾在台中有个叫做台中教会的策略联盟，他们就是一个目标，希望五年以内这些大教会能够帮助50间小教会成长。所以当小教会认为说他们要做青年事工，可是他们没有青年传道人，大教会就差派了一位青年传道过去帮助他们。而小教会认为天气热了没有冷气空调，大教会就送一台冷气过去。所以我回到台湾时他们也曾经邀请我去那里分享，他们在每个礼拜四由这些大教会来邀请这些小教会一起祷告，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四是黄金早餐会，邀请这些小教会吃饭。所以这个是神喜悦的教会，他们看重不是哪一个教会，而是神的教会。而在2010年高雄举办那个全球祷告会，小巨蛋坐满16000人，因为那天早上是长老教会的特会，但有很多人留下来，他们愿意一起来参加这个为世界的祷告会。2016年世界华福大会已经决定要在台湾举行，所以刚才我提到在上次华福大会的时候，有一位台湾的牧师他就起来说话，他说我们的台湾教会我们不分灵恩派福音派，我们是一个合一的教会，盼望在下一届华福大会在台湾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让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基督徒看到台湾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我们提到合一要从祷告开始，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这里主耶稣特别提到，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以主耶稣在使徒行传那里第一章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要大家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那里等候圣灵，因为当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说过很多话，但是有一句很重要，就是主耶稣说过要门徒要去使万民都成为主的门徒。所以在使徒行传那里提到，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我们现在常提到得着能力，常来提想到特别是一个传道人要有能力，要有讲道的恩赐，有医病赶鬼的恩赐，但绝对不是只有这些而已。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那里提到耶稣的门徒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众人在那迫切的祷告，
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看到当众人在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那一些人是什么？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只有一个共同信念，要在那等候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就得着能力，就得到服侍主的能力。我们看到这一些人是一个等候圣灵降临的群体，是个同心合意祷告的群体。所以看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已经完全改变，他一讲到就有3000人信主。所以圣灵降临，圣灵充满不是只有在外面的能力，而是圣灵充满的人也必须要被圣道充满，就是被神道说神改变他了。来到美国牧会以后，他心境改变了。那过去我开始去中国大陆做培训工作的时候，也很多台湾人很反对，但是我说要知道在中国大陆不是只有大陆，还有200万的台包在那里，而且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所谓的台湾人，没有所谓的大陆人。在上个月我到了泰国台北伯特利神学院去教课，30个学员里面有差不多15个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所以我强调是国度，而另外的一些人是什么？是泰国的、缅甸的，特别是缅甸的很多是当时国民党撤退的时候跟着国民党军队到泰国到缅甸的。他们说我们以前是非常反共的、反中国的，我们认为中国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上了老师的课以后，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有个国度看见。我说是的，我们在这里，我们谈的我们都是神国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大家在同心合一祷告，谦卑自己，放下自己，圣灵对他们说话，而且要他们把最优秀的同工差派出去。因此如果保罗没有安提阿教会的支持，很难完成他4次的旅行布道。所以提到宣教，我们是合一的宣教。更提到合一，不是每个人和我们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从合作开始。过去我常常台湾、美国飞机飞来飞去的，我这个爱国一定坐华航的飞机有一年华航都失事，我还是要坐华航。但是虽然这么说，常常我们一排空的，一个人可以坐一排椅子常常可以睡觉的。哎，这几年看见怎么每一班都满满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航空知道降下去会公司会垮掉，所以他们找了达美航空，找了越南航空一起合作了，每一班都是满满的。那我一个思想是的，这些企业都知道要合作才能生存，而中国人常讲什么同行是冤家，可是我们做宣教了，我们不但是同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同路人。所以刚才提到台湾的教会现在越来越走向合一的道路，这是前年当我回到台湾时候，我到花莲去拜访一些教会，拜访了13间教会，有长老会，有浸信会，有信义会，有协同会，有灵粮堂，有福音中心，都不同的宗派，也有2间是原住民的教会，也有是追求灵恩的，有是保守福音派。我们举办了一个联合宣教特会，主题就是我讲宣教铁三角。其中有2间教会说，周牧师，你怎么有办法把我们这些教会聚集在一起？他说我们2间教会就在对面，我们不来往的我说不是我能做什么，是圣灵能做，圣灵让我们合一同心完成主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是在花莲最大的美伦浸信会的宣教特会。啊，第二年我们又在花莲台东，哎，也是台北办了三场的联合宣教特会。所以这两年我在台湾就是到各地的教会，邀请教会和我们一起来办联合性的宣教祷告会，邀请附近的教会来一起祷告。因为宣教是必须要从祷告开始，因为祷告我们才能合一，才有共同的看见。在去年11月我们在马来西亚办了一个亚洲青宣大会，我也邀请台湾的几个不同的机构，包括有校园团体，邀请教会能够和我们一起同工。所谓宣教铁三角，就是一个宣教士他必须要有教会差派，但是也需要和差会来配合。因为差会是什么？是一个宣教的平台，把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宣教士能够连接起来。所以提到宣教，我们要先成为一个宣教的人，要有宣教生命，才有宣教意向。而宣教不是我们是祷告让神求神感动传道人或是某人去宣教，而是求神先让我们有宣教的心从我们开始。而教会呢，也要从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不但要本地宣教，我们也能够为主走出去。在前几年，美国中西部有十几间教会办了一个联合的退休会，他们特别请了台湾信友堂的沈正牧师来传讲，所以他就是提到宣教铁三角。他提到一个差会是服侍众教会，但是也需要众教会来支持，因为信友堂算是一个大教会，也有2000多人，所以他们自己做宣教，他们自己差派宣教士到欧洲去，可是他们发现那位姊妹不适应那里的环境，经常打电话回来给沈牧师抱怨。有一次他打电话说，沈牧师你马上派人来接我，一天待不下去，我要走了。沈牧师说，好，那你再等我一天。他就赶快和沈师母买了机票赶到宣教工厂去，陪了他一个礼拜天，陪他祷告读经，好不容他能够安静下来。所以沈牧师都提到说，教会除了宣教还有很多事要做，如果这个宣教合场宣教是经常有问题，那根本牧师没有办法好牧会。但是一个差会他有多年的宣教经验，他有专人来照顾这些宣教士，来训练这些宣教士。他还提到他65岁退休以后，他也要成为一个宣教士。所以在去年沈正牧师满65岁，他真的实现他的诺言，他现在转成信友堂所支持的宣教牧师。而这几年来在中国大陆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所以不再是过去只是需要我们一些经济的帮助，而他们最重要是要真理的教导。那我们知道在中国过去有这个女基督东方闪电，但在前年我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庄牧师现在这里有什么，有母性上帝，就女上帝的，那再来可能又有女的圣灵了。所以在中国这种异端非常多，越兴旺的地方异端越多。那并且也这两年也有很多外面海外的宗派进去建立他们宗派，特别是那个极端改革中强调只有他们是纯正的，只有要这个受婴儿洗，这个是接续旧约时代的割礼才能得到祝福，诸如此类的非常的多。所以现在他需要在中国的传道人，他们需要有真理的教导。因为这几年我们除了圣经的培训，我们有延伸班的师资培训，也有神学学士班的训练。那 在中国现在是两极，一个是需要对知识分子的训练，所以我们除了过去在福建也做大学生的工作，在去年我们开始在东北，在沈阳各地，在四川各地，我们也开始做一些大学生培训。那另外就是这个民工的训练，在中国现在将近4亿的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所以他们需要有人去关心他们。那我们就训了一批民工的宣教士，就进到工厂和这些工人一起打工，但平时就是传福音给他们，建立小组，建立教会。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大学生的培训。在中国的教研调查，全中国大学生有差不多 30% 是基督徒，比一般人高出好几倍，而且 61% 他们对基督教信仰非常有兴趣。所以我们现在着重于在对这些大学生培训，在礼拜六礼拜天这个周末是两整天来培训，一年有4次到6次。那这些大学生如果4年加上研究所，他们可能有6、7年、7、8年这个有经过这种有系统培训，将来如果到职场、到政府机关，甚至在家庭，都会影响很大的，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在中国现在很多的大学其实都有团契，那我们不但是说在那里团契能帮助他们，我们也训练那些有心要追求要服侍的大学生。那在以哈尔滨的江北那一个大学城有22个大学在那里，那里的大学生团契一开始几个月都坐满了人。我们看这些都是当地的一些大学生，这个是在哈尔滨的农业大学。所以因为有一个大一的学生他请我去，他说老师，我妈妈说我那时候是你为我实习的。我说那时候你几岁？8岁。我说8岁，你现在18岁，我呢还记得。我说你们在哪里聚会？他说我们就在教室。我说啊，可以在教室吗？我去那看楼上就是统战部那我们这我这是放另外一个老师我讲一场他讲一场，还有学生敲门说一打开门说对不起老师，我们不知道你们在上课所以不但有大学生的聚会，还有大学生的教会，因为团契人多的，他们就成立大学生的教会。你们看这写几个什么字？所以在中国，你走的到处看到以马内利，就知道那是教会。我们都知道，他当地的公安检查，他能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啊。所以现在中国，只要你不去反中国政府，不反三自教会，你低调点没有问题的啊。这些都是大学生教会。好啊，顺便提一下，这个就是我在3月份的时候，我去到昆明啊。那主要我们在昆明是做少数民族的工作。你看，这他我特意拍了一张，他这车是两匹骡子啊，在拖车。所以那里的这些是少数民族彝族啊，他们用彝族的话在那里唱诗歌。而且有彝族文的彝文的圣诗，他们提到说宣教士100多年前就把福音传到他们山区里面去。这些都彝族的文章。还有我去到成都有很特别，我们宣教士在那建立是聋哑教会，在成都建立了6间聋哑教会。这里特别看到这有写的所以他们还要有执照他们叫书吧，在大陆是什么网吧、画吧，这有书吧，就是读书的地方，有这样的，所以不会有人去取缔的， 他们聚会就是苏巴的聚会。那当然就聋哑就是人彼此话角，所以我和他们分享是他们要有人翻译。我们也提到福音进中国，福音要出中国。在去年11月的时候，在青岛，他们特别邀请我去做他们第一次的联合性的宣教特会的讲员，有来自6个省份，有超80几位的教会代表。他们说他们已经 ready 好了，他们有钱了，他们也有人，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他们其实是在西藏那里藏族已经在开始做宣教工作，在新疆维吾尔族也在做，他们想要到吉尔吉斯去，他们希望我们才会把一些经验告诉他们。那我就特别邀请我的弟弟也是传道人过去，他是讲职场宣教，也告诉他们很多地方其实特别是中国的家庭教会有些人数只有十几二十个，他们其实用不着那么多全世界传道人，他们也供应不起。所以我弟现在他虽然在美国玩是一个电脑工程师，他现在去学做面包啊，他是要去帮助他们，教他们要学除了读圣经要学一个技术。那我到昆明，他们告诉我就刚才我们看少数民族很多初中毕业有时候也没毕业，那他们也没有工作，他们就想要接受一些神学训练，希望有两年训练。我说除了教圣经应该还教他们一个技术，他们将来能够代职来服侍神。所谓访宣队也是这几年我在美国在台湾所推动的，不同于短宣队。很多我们说短宣去个地方帮他们盖盖房子帮他们清扫，但是访宣队是什么？是我带着你们到中国农村城市大学生民工去看看那里不同的宣教工厂的需要，那我们就知道怎么去装备来参与宣教工作。啊，当然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很多的营会啦，大学生培训。那有些姊妹说那我们也不会讲圣经，我说没关系，你去那陪着那些姊妹那些女传道，陪着她哭陪着她笑陪着她祷告，她就很得安慰。那刚才提到民工的培训也是一块很大的合场，因为这些民工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活，他有的是逼的就跳楼自杀了，有的会造成社会很大的问题。那一个当时日营培训点也真的再一次谢谢西域华语进行会这么多年来特别是我对我们东北施工的不断的支持奉献。当然最好就能够差派支持宣教士加入我们才会一起来推动宣教施工。所以宣教是抢救灵魂的征战，但是宣教是在最前线那么辛苦的在征战，如果没有后援，这个军队不管再有精良的武器再好的训练，可是如果供给供应不上，没有粮饷没有弹药了，最后一定是战败的。就算我们不能到最前线，我们希望能够在后方支持，不但是金钱更多的带导，我想这些前方后方呢，看守都要同分神给我们的礼物。好，最后就以一个见证结束。在前年纽约有一个教会的宣教执事这严弟兄听了我在教会的分享会很感动，他说他从来没有去过大陆，他很想去。我说没有问题，我带你去。他说我太太能不能去？我当然可以，但我们还有两个孩子，一个14岁一个10岁。我说没有问题，我帮你们安排一个礼拜的访宣队。所以他们就很高兴了，他们回到台湾一天，第二天就到哈尔滨，当天晚上就安排他们坐夜车到黑河中俄边界，坐11个钟头的夜车。哇，两个孩子很开心，在大陆火车有中下铺中铺上铺爬上爬下的但是那一天晚上一天上课，那当天晚上又回哈尔滨又坐上11个钟头，这样子一个礼拜下来 这个他的小儿子只有十岁，这小男孩就生病了，发高烧，妈妈很难过啊。他说：“儿子啊，你还想不想来中国？”他说：“妈，你要我说实话吗？”他说：“当然。”他说：“我不想来。”他妈说：“为什么呢？”啊，他说：“因为我发现中国农村很脏。”不过接着他说，不过如果主耶稣要我来，我一定再来。所以他们约好了，今年全家要和我再一次到东北去。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你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主就将得救人数天天赐给教会。主，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虽然他们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种族和阶层，但是因为他们愿意谦卑在主面前祷告，主你那么就同感一灵，让安提阿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能把福音传给那些外邦人。主，感谢主，你使用西丘怀进信会在这里建立一个美好的教会，这教会不但至于蒙福，要使更多人蒙福。可求主也将宣教的心然后放在每个人心里，让我们都能够像那个十岁小男孩所说的，我虽然不愿意去，但如果主要我去，我一定去。主，是的，当年护照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样祷告祈求的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